这里是农民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社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0月21号，公元2007年11月3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第三届国际宗教大会为西藏问题举行大型祈愿会；流亡5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会在达朗萨拉召开；北京奥运请国际持续施压，要求改善人权；中共加大控制藏区，严格检查过往行人；中国因涉嫌国安罪被捕人数猛增。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三届国际宗教大会为西藏问题举行大型祈愿会，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昨天在印度旁遮普邦阿姆瑞沙市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宗教大会上，与会的犹太教、回教、印度教、基督教、锡克教和佛教等各教派领袖特别为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健康长寿举行了大型的祈愿会。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吉从阿姆瑞沙市发来消息说，从本周一26号到昨天29号，在印度旁遮普邦阿姆瑞沙市著名的黄金寺庙附近尼西康姆国际中心举行了为期4天的第三届国际宗教大会。在昨天星期四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有会议赞助者来自英国的锡克教代表白伊萨·莫汉德·辛哈的主持下，世界各教派领袖共同为正在遭受苦难的西藏人民和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永驻长寿以及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举行了大型的祈愿会。白伊萨·莫汉德·辛哈还向达赖喇嘛敬献了一张大型的印度黄金寺庙像以及部分具有宗教意义的贡物，并邀请达赖喇嘛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发表有关宽容的演说。
Forgiveness, I think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express, verbal way or physical way or mental way.
达赖喇嘛应邀发表讲话时强调，宽容虽要从一个人的身与意进行实践，但最终要透过意才能完成，对此要有一颗纯净的心。达赖喇嘛说，做到宽容调伏内心是最重要的。达赖喇嘛强调，对于佛教徒而言，皈依三宝、虔诚修行和培养利他心是修行的基本之道。佛教徒相信因果报应，并一致认为行善结正果，行恶结恶果，因此宽容必将获得最终的正果。演说结束后，各与会领袖间就达赖喇嘛开示的宽容之道专门举行了研讨会。之后达赖喇嘛还一一接见了与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领袖。结束在阿姆瑞沙市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四乘机返回到印度首都新德里，预计将在下周二4号经新德里前往意大利展开访问。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西藏流亡政府主办下，藏人被迫流亡5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筹备工作第一次会议于今天上午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隆重召开。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各部门秘书长以及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妇女会等西藏流亡社区各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等出席了今天的会议。在今天召开的会议上，着重讨论如何开展藏人被迫流亡5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包括如何把藏人在50年的流亡岁月中，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和民主等事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编写成历史，以及在这些领域的发展过程是否举行展览会等。西藏流亡政府决定在2009年3月10号到2010年3月10号，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将举行大型活动来纪念藏人被迫流亡50周年，并特此成立了由四人组成的筹备工作小组。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秘书长于托嘎玛格列担任筹备工作小组组长。1959年3月10号， 中国政府在拉萨血腥镇压了藏人的和平抗暴运动后，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为首的西藏政府官员和大批藏人被迫流亡，从此西藏也完全被中国政府所统治。2009年是藏人被迫流亡整整50周年。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A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北京奥运前，国际持续施压要求改善人权，详细情况请听德籍的报道。
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日前在总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听证会上，来自全球的代表强调中国的人权记录持续恶化，要求国际各界在北京奥运会举行之前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改善人权。根据大纪元消息，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本周一26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所得结论指出，随着明年北京奥运时间一步步接近，全世界目前务必就其人权记录问题继续向中国当局施压。这场听证会共有200多位各界人士参加，现场有多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艾莲娜·弗洛特在听证会上表示，该场听证会是在欧盟与中国双方高峰会的前2天举行。他对中国领事馆的代表没有如期出席听证会表示遗憾。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代表文森·梅腾在听证会上发言时强调，中共下令禁止西藏的佛事活动，同时在西藏加大实施移民政策，并详细描述了西藏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当地藏人在社会经济上越趋边缘化的现状。被软禁在北京家中的中国网络异议人士胡佳以视讯会议的方式参与了讨论，并向与会者描述了中国当局仍然普遍的侵犯人权、迫害民众的现况。胡佳还指出，西方国家原本希望在中国举行奥运赛事能促进中国民主的发展和开放，但是中共当局却期望经由主办奥运会将自身的统治合法化，两方的想法其实有很大的冲突。胡佳敦促欧洲要站稳立场，不要给中国出售武器。现任欧洲议会议员的前奥运剑术金牌得主鲍尔·施密特在听证会上以国际奥委会的会员身份发表讲话。他表示，国际奥委会在人权与政治议题上不会带头采取行动，而且没有立场向中国就奥运以外的议题施压。国际奥委会的观点是最好对中共敞开一扇新的大门。这个观点受到主席与副主席为主的多个与会者的公开反对。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伦·史考特表示，对于中国的人权现况，现在的确到了国际奥委会该发表政治声明的时候。对此，史密特表示同意，并承诺将向国际奥委会传达这一消息。他也承认，国际奥委会对于国际间的舆论要求再也不能充耳不闻。香港人权观察和代表纽约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的代表分别发言，披露了中共控制新闻与言论自由、打压异议人士的暴行，并呼吁国际奥委会关注这些问题，持续对中国政府进行施压。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在西藏加大采取控制措施，严格检查过往行人，同时不允许在藏地从事宗教活动等进行镇压。消息人士强调，今年对西藏的控制比往年更为严格。一名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西藏阿里人向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昂瓦仁兴介绍说，中国政府今年对西藏采取的控制比往年更为严厉。他说，中国政府今年在西藏阿里地区拦截每个过路行人，检查各自通行证和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并向西藏民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加大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当局的各项宣传活动也进行得更加频繁和严格。消息人士继续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宗教活动采取的控制手段也更加严格，特别是藏人党员和干部禁止参加任何宗教活动，并时常威胁说，若有人违反禁令从事宗教活动，则要扣除工资、撤销职务或者开除公职。中共当局还于今年9月在西藏阿里地区不顾藏人的意愿摧毁了莲花生佛像。 中国因涉嫌国安罪被捕人数猛增。下面请听德籍的报道。
中国官方统计显示，2006年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警方拘捕的人数比2005年增加了一倍多。根据英国 BBC 消息，总部设立在美国旧金山的对话基金会引述中国刚刚出版的官方文献《2007年中国法律年鉴》说，2006年中国总共有604人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被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拘捕，其中有561人的案件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对话基金会说，在这些案子中，只有一些案例被中国政府或是国际人权组织公开报道，而超过90%的案子被告并不为外界所知。中国当局令人感到意外的大量使用国安罪名控罪，显示了中国为期两年的镇压行动涉及很大范围。这一镇压行动的目的不但要打击传统的批评声音，而且要镇压在社会迅速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政见，以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会受到干扰。对话基金会执行主任康源说，2007年中国法律年鉴公布的数字是关于中国司法系统处理政治犯罪的仅有的官方数字。这些数字证实中国政府从2005年中期开始加强了对政治意见人士的压制。他指出，这是中国当局自2002年以来因国家安全罪逮捕最高的数字。在中国，危害国家安全罪基本上是1997年中国刑法改革后取消的反革命罪的翻版，其中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间谍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以及分裂国家等罪名。此外，有很多的人因为参与被取缔的组织或是参加群体性事件而受到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的指控。美国的对话基金会从1999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搜集中国意见人士的信心，并关注被捕的异议人士在狱中的状况。对话基金会研究部门负责人罗森威格说，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司法系统对国安罪的打击范围和力度超出该组织原先的预估。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为你播送的拉萨自由撰稿人博扎瓦的评论文《境内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
对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教育进行具有系统性的建设，受篇幅限制不再罗列或者陈述西藏文化艺术的丰富性或者重要性。西藏文化艺术在世界各国的演出所引起的轰动效应，足以证明西藏文化艺术在西藏本地是具有市场的。曾经轰动一场的拉萨喇嘛厅现象也可证明这一点。西藏目前的确建立了诸如歌舞团、民族艺术团、藏戏团等的官方文艺单位，也有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和藏戏班等民族艺术学习场所，所以这些为保留和发展民族文化艺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仅凭这些是不够的。在一切市场化的环境中，应为民族文化的市场化做一些工作，如投资建立盈利性的民族文化表演场所，为此项目提供先期投入等等。否则，西藏各地现有的群众艺术馆多难以从变成小吃城或者电影院的现状中摆脱。
以上听到的是博扎瓦的评论文《境内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